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与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第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就第二章第一节，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这些话上，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也知道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身体容易疲倦，但是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身体上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在这支取你的应许。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是来到你的话语的脚前，所以我们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我们，也滋润我们，叫我们里面昏睡的灵能苏醒过来。所以仰望你今天下午给我们一个丰收的下午，我们谢谢你。主，当仇敌不要我们听你话的时候，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求你不止托住说话的人，也托住听话的人。但我们都受一个圣灵的感动，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我们，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就可以来到出埃及记，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第一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晓得经过了好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呢就从70个人，本来是一个家，现在呢变成几百万人。根据60万人来做估计的话，那是指着男丁，不包括妇女，不包括孩子，所以保守的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人口应该是200万到300万。那出埃及的时候，那这是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的神祝福他们。我们说过，神一定要把他们放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好像母婴把雏鹰呢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很少伤害能临到他们。而且因为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一块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那里就人口就增长，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构成了埃及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么为着解除目前这个威胁，所以他法老呢就苦待他们，就让他们做苦工。所以本来呢是安乐窝，现在变成了受为奴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形容埃及的时候，那都是为奴的地方。当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呢这个苦况和苦境就是第一章这里所形容。慢慢慢慢的，我想圣经呢还继续的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多少的苦，因为的的确确这是他们历史上的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我们说过，他的解释呢，就是因为母婴就是神自己用他自己的翅膀啊来这个震动整个的潮，这个潮就整个的歌山地。那不要忘记，当初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而且放在埃及三角洲，就是兰塞的境内，那就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我们知道埃及到今天大概98%通通是沙漠，所以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你印象很深刻的，你应该很看，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么但是很稀奇呢，就是在整个的一片的枯黄底下，枯黄之中你能找到一条绿的，只要沿着尼罗河呢经过的地方，它都是一片的翠绿。然后两旁呢，当然因为它被水灌溉以后，我们知道是一片的翠绿。那么这个河呢可以说世界最长的一条河，它发源呢是它的发源是在南边，我们的南边它是上游，那么慢慢往北边流，然后从就注入到哪里呢，就注入到这个地中海。那这是最长的一条河，所以只要沿着河经过的两旁都是青翠的，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在飞机上的话，那么等到快靠近这个地中海的时候，那么当初最早约翰摩西那个时候大概有7个支流，这个7个支流呢就像树一样，就是说本来好像你如果从上面看的话，它从南往北流，那么那个像个大树干一样，那么等到快注入地中海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分成7个支流。所以这个7个支流呢，你如果在上面看好像7根枝子一样，树的枝子一样啊，那么这个枝子呢，这个七个这个支流呢刚好形成个三角形，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叫Nile Delta， Delta 就是三角洲，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尼罗三角洲。那么人类古文明呢就是发展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到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保罗呢是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是希腊的文明，然后摩西呢是接触那时候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就在那里，当然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生活安宁各方面，而且非常的肥沃，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然后就是一片的丰收。大家都知道 在哪里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很多的船呢，就是运粮的船，是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其实就在那个尼罗河三角洲旁边一点点。那么你这里所有的粮仓，所有的粮食，到时候都运到哪里？运到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就是船呢，就开到了罗马去。所以你记得保罗他坐船的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货船。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罗马帝国的粮仓可以说就是埃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埃及的那个尼罗三角洲就提供了最古老的文明。那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放在那里，好像放在磐石最高的地方，没有风吹，没有雨打，他们过了一段很平静的生活。所以呢，人就生养众多，而且繁茂，积极强盛，就满了那个地方。那么这里呢，他们就做苦工了。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资料里面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现在考古的证明，的的确确他们发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在尼罗三角洲那个附近，他们可以找到因为那个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奴隶的名字。那么他们会发现呢，大概是如果有奴隶的名字上面，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一个文献，这个文献上面是讲到说他们怎么样把奴隶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上面有95个名字，那95个名字里面有50个大概都是以色列的名字。那么而且也像约瑟一样，他前面是希伯来名字，后面的就是埃及的名字。那么里面还有像以撒迦了、亚瑟了这些名字都在里面。所以这个证明说呢，第一，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到了埃及，而且呢也的的确确的做了他们的奴隶。那么考古学家呢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实比方说他们找到一个考古的古丘。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兰塞，你知道兰塞城啊，就是应该那一座城，它是个集货城嘛。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兰塞的境内，那是个地区的名字。那么那里有一座城呢，是被挖出来了，挖出来呢，结果发现呢住在那里的人呢不是埃及人，那么多半呢都是要么是叙利亚人，要么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人。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木乃伊啊跟埃及人木乃伊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呢他们会发现呢在他们的坟墓里面啊，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有65%啊埋葬，就是有65%啊里面所埋葬的是不到1岁半的小孩子。那么这个是65%，但是普通这个小孩子如果在一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话，大概是只占20%到30%。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就证明说在兰塞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他们的的你看为什么忽然间多了这些这个孩子的死尸呢？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法老就吩咐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些女孩呢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证明。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会发现在坟墓里面呢，那个他们会发现说这个女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比例呢，就是女人的比例远远高过男人的比例。所以这就很可能证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因为女孩呢留着，男孩子呢他们都淹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的确确在考古上面的的确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是考古学家发现，那么尤其是最近大概20年之内有了很多的发现，那证明说以色列人不光是到过埃及，那么而且也留下一些踪影。 因为曾经有一度，我们知道研究摩西五经的，尤其是100年前的新神学派，他们认为说这个出埃及记根本是神话，怎么可能呢？第一个过红海是神话，第二呢，他们觉得在埃及的这个记录里面呢，根本你找不到出埃及这一段的故事，这么大的事情根本历史不记载的。不过他们忘记的就是埃及人呢，他们所有的记载都只是他们只是报喜，从来不报忧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国耻，这么多人一下就离开他们，所以呢，当然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他们不会记载，所以这个找不到记载这也是比较平常的。那么最要紧就是他们觉得一直找不到证据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到过那里，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许许多多的证许多考古的证明呢，证明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在那里待过的。那我们前不久我们有两次有大概80位的弟兄姊妹，两次我们到了埃及，那么先到埃及然后到西奈半岛。那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呢到了兰塞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还找到一块的土墙，那个土墙上面那个砖头一个稻草也没有的我们还拍了照片。那么在其他的你可以看到土墙呢上面的的确确是有稻草，所以这的确证明说以色列人到过那里。还有呢，他们从考古学的那个挖出来的房子，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房子的那个架构啊结构根本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埃及人的，可以说是普通，可以说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架构。那么还有他们在坟墓里面找出来的埋葬出来的，刚才像我刚才所说的根本通通不是埃及人。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些事情都在历史上发生的。不过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埃及的法老是历史上哪一个埃及的法老。那么还有呢就是出埃及那个法老到底是谁，或者说收养，或者说这个法老的女儿，那么这个法老是谁。不过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是要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一下。首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看法。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纪年呢，就你要知道年代的话，那个计算呢，多半是根据家谱的。不过圣经中的家谱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算年代的，圣经中家谱的目的主要是推算说，告诉我们说到底它主要它的重点是重在哪？它重点是重在，比方说要证明，主要是为着弥赛亚，就是将来弥赛亚他是应该是在哪一个谱系里面？所以凡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它有年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闪、寒、雅弗，你看只有闪有年代记载谁生谁，谁生谁，那个就没有了。你看雅弗就没有了。比方说这个弥赛亚呢一定是从这个赛特这个后代下来的，所以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该隐的时候，你看谁生谁，谁生谁，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谁生谁，谁知道，但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可能该隐活了1000年死了，我们不知道，没有记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家谱是为了启示的，不是为了历史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谱上面有一些年代，那么同时呢这个年代里面家谱的年代有断代的情形。比方说吧，你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会发现你以为说谁生谁，谁生谁，那么这个下面这个人一定上面这个儿子，不是，有的时候是上面这个人的曾孙，所以里面一断呢可以断到3代到4代。所以如果大家沿着完全严谨的按照圣经的纪年来算的话，那你可以找出大概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过红海，摩西大概什么时候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里面有漏洞的，那原漏洞就是因为是当初这个家谱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年的，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圣灵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专家就是在学者中间有争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连这个历史学家，尤其是埃及的上古史，我们知道说埃及呢它可以分作上古王国， 然后中古王国还有近古王国，可以说分三个时代。那么讲到上古王国的时候，那都是埃及，就是金字塔那个时候，那是上古王国。我们知道说像这个大金字塔，那个就是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产物。那么那个时候的法老呢，他们自称是神的，他们根本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神。但是呢，自从然后等到这个亚伯拉罕呢到了埃及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读历史的人发现的，那就是说在这个上古王国跟中古王国的中间，你会发现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呢，你到了中古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金字塔就不是石头的了。如果你相信说这个法老是神，那他一定什么，他的坟墓一定在金字塔，那么金字塔一定是石头的，那像大金字塔可以说是世界奇观之一。所以这个是就做上古王国来说的。到了中古王国以后呢，就不同了，很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去了，那么亚伯拉罕有很大的影响，告诉他们说法老不是神。那如果法老不是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金字塔就不需要石头做，用砖头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去埃及的时候，我们也访问了那个大概约瑟那个时候的金字塔就已经不是石头的了，是砖头的了，就不同了。那等到近古王国以后呢，那么他们不光说埃及不是王，法老不光不是神，而且法老是普通的人。所以到了近古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法老呢，他就是埋在普通的坟墓里面。所以你从这个埃及的坟墓，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年代。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当我们和历史来比较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古史那个纪年呢，本来就不是非常可靠的，不是非常可靠。你像中国号称是5000年历史，但是所谓信史，就是可靠的历史，其实不是很长的。那么埃及呢，是因为它有太多的古迹了，所以它实在说来，它可信的历史是蛮长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主前1000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3000以前。这个埃及的历史那个年代呢，你不能完全把它当作科学的，你不能说它绝对不会变，绝对不会错，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差距。那么这个也特别在这方面，在1991到1995年的时候，那么在研究考古，就是研究埃及学，埃及本身是个学问嘛，那研究埃及学的人，他们就认为说，那么他们的确有一些混乱的情形，就是说他们本来以为都很靠得住的，但现在就认为靠不住。那当然后来近古王国跟这个中古王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讲到以色列这个出埃及，那么那个大概是主前只要一千年以上的，那么那就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面呢是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埃及学者呢，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整个历史的诠释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就很难呢把这两样都是不确定的做个比较。当然你可以猜，但是我觉得不必要认真。我觉得圣灵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年代，因为这些都是根据推断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那么因为圣灵如果要让我们知道，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资料，但是在目前资讯不是完全确定以前，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太武断的断案。我们可以猜说，很可能兰塞二世就是逼迫以色列人那个法老，那有相当的证据，但是你可以说这是你觉得是可能，但是不能最后一定。因为如果你坚持是这样的，万一有一天在埃及学上有什么更动的时候，那变成神的话就也更动了，那么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所以 圣经学者对于年代的计算，这是对于圣经资料的一种解释和整理。那么还有呢，今天普通一般人他们对于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埃及史的一些的断定，那么话说回来，也是他们根据埃及历史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整理和他们的诠释。那么在这两个都不完全确定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呢要和历史做完全的比较。那么不要忘记啊，到了尼布加尼撒，到了波斯大帝国，那个时候就不同了啊。我们知道那个历史是后来的，所以呢在比较上就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管如果，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些考古学家或者埃及学家他们所找出来的一些东西，他们当然有年代的，但那个年代很可能跟我们所以为出埃及的年代不一定是完全一致，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有问题。因为当两样东西都不确定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到底在埃及这块土地上，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刚才看过有这种情形，有的的确确土墙上面不给，就是说这个砖只光砖，光有砖但是没有稻草的，有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就够了。还有你看到有些木乃伊，那么那个的的确是以色列的木乃伊，那就够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到底详细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和严格的历史来做对比，但是有足够的这些的证，有足够这些考古的证据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经绝对不是神话的，绝对不是 无中生有，不可能。这的的确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所以呢到底详细性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清楚。因为无论是考古学，无论是圣经学者，那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没有结论的。那么但是在考古学上所发现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妨可以做个参考，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帮助。那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最近有一件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 History Channel， 就是说这个电视上我们这有一个历史的一个频道，或者 Discovery， 那么这些 channel 是比较有趣，它常常给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的资料。那最近呢，特别这一年，有一个很热门的文献。这个热门的文献呢，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出埃及记解码》。意思就是说，这个《出埃及记》啊，根据有一班的人的考证，那这一班人的考证呢，他们结果就把它拍成一部的，录这个就是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呢，最后是在 History Channel 演的。你知道 History Channel 一定认真的，你不能随便什么童话、神话什么东西这样的，他不会的。一定有些是什么东西，你有一些历史的根据，那么他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已经在 History Channel 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应该可以，可以甚至于可以。要这个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纪录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纪录片就是说，向来好久以来，大家认为说出埃及是个神话。但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重要点就是说，出埃及根本是个历史的事实。那么他把所有的可能性，他都用电脑很高度的技巧，那么还有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那你发现这个说服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当然引起专家的辩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有人认为说，这个大概3500年前，那么摩西不是就出了埃及，那么你怎么解释出埃及这件事情？怎么一夜之间洪水，那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红海呢就可以走干地。那么这个除非呢在地形上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不是不可能。像这种地形的变动啊，像把水分开，如果大家到亚马孙河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这种的现象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 不过稀奇的就是说，等到以色列要过红海的那时候刚好水分开，所以神迹不是在乎这个现象，神迹呢是在乎这个时间，这个很重要的。那你到亚马孙河，你要等啊，等100年、200年或者10000年、20000年，到了100万年，结果哎，你果然看到水分开了，不，那你那个时候你人已经不在了嘛。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所以人少见多怪，觉得这个出埃及怎么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如果要是海分开的话，那一定有事情发生的。就好像约旦河，你记得吗？约旦河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旦河从死海一直到亚当城就停住了。我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我们知道亚当城在哪，那是好远好远一块地方。那么不错，是神的神迹把水分开了，然后以色列人可以经过，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是神迹，毫无疑问。但是神不违反他的自然律，他为着完成这个神迹，在自然界一定发生一些结果，一定发生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果然呢，你会发现说，在那一带他们发生过好几次的地震的。所以如果那次以色列人真的过约旦河的话，那就表现什么？就表示说那个地球附近的地球板块已经移动过的，那移动过那一带一定有很大的地震。那么这个和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很有关系的，你知道吗？这个耶利哥城啊，和过约旦河有关系。如果约旦河是神把红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的话，那如果背后所代表是地震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围城七次的时候，然后一声呐喊，然后墙就倒塌，那证明在那个以前那个墙已经被震过的，证明说那个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您懂吗？等到摇摇欲坠的时候，你一喊，它当然就倒掉了嘛。所以就像那个，就像有的女高音，她一唱高的时候，可以把玻璃都可以杯可以碎，这个没有错，这的确是物，的确是科学。但是许多人认为说，这个怎么可能喊，怎么可能就倒掉呢？你忘记了，你的喊呢和什么？和约旦河有关系的。神在约旦河已经行了，动了指头，已经行了神迹了。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可以想得出来，你可以领会说，也许这个墙已经有了裂痕了，那么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他们齐声呐喊的时候，那么当然用共振的原理，那么这个墙就倒下来。所以同样的原理，你如果用在过红海的话，那么人就问说，那么过红海怎么可能呢？一定那个时候地球上有一些什么表面的变化，产生巨变，那么才可能这样发生嘛。那么这个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说法，那这两个说法我们不需要相信它，但是证明说呢，这些话不是神话，因为许多人认为说你不可能，所以认为当着神话来看，这是不可能。我们不一定同意这个照着这个出埃及的解码，说是它一定是不，这个是历史事实不错，但是一定像他所说的那样的发生不一定。那么这个理论是怎么说的呢？这个理论是这样，就是说大概在3500年的时候，这个地中海爱琴海里面有个小岛，那个岛今天叫做桑多里尼。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去坐游轮的话，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到希腊去的话，你一定不管怎么样，这是你如果去桑多里尼，一生不会遗憾的。那么就在3500年前，有一次火山爆发。这个爆发啊，这个有人告诉计算过，这个恐怕历史上很少很少有的，就是说它那个火山灰喷出来的有多高，他们说这个从来好像这是空前的记录。那我们起头印象不深呢，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呢？一直等到我们今年没有多久，我们大概今年就是8月份的时候，那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到希腊去，要就是跟着保罗的行踪，还有跟着这个约翰的行踪。结果我们就到了桑多里尼，到了那个岛，起头我们还看不出来，慢慢的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才发觉呀，那的的确确那个地震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地震呢，不是地震，那个火山呢，到底它的喷发有多大，你就要看它的火山口有多大。我们很少看到火山口是那么大，你那个整个的口啊，整个的口，你站在上面根本就在火山口。 这个是，那么整个当时那个城根本就埋到海底里面去了。那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岩浆流的还剩下的那个，在那个因为很多切下来，因为整个城这样切下来嘛，那么那个墙还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墙大概还在。那么这个火山的喷发什么时候呢？就是大概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就在大概摩西出埃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根据如果他们觉得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们觉得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的火山爆发叫附近最大的一个岛叫做坚格里迪岛，格里迪岛。这格里迪岛可以说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那结果呢？因着那个地震所带，因着火山所带来的海啸，叫有一种的文化，有文明叫米诺亚文明，完全的消失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格里底去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文化消失了。那么，这个文化实在说来是欧洲的文化。你讲的欧洲最早的开始从格里底开始的，今天的欧洲，无论就是希腊神话，就各方面来讲。那么最早最早呢，可以说是到了哪里，是从哪里开始，从格里底开始的。所以呢，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花了一点功夫去研究，就是说会不会那一次出埃及，然后前面有十个灾了，什么尼罗河变红的了，对不对？因为尼罗河变成血嘛，所以就变成红的，然后有蛙灾这些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问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关联。结果呢，他们这个找的结果，他们认为说是有关联，然后又提出很多很多的证据。那么还有呢，他就模拟假定说真的那一次是这个火山爆发的话，因为火山灰肯定是到了埃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还有呢，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火山爆发的话，那么到了埃及呢应该有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怎么样的红海能够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那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同时呢还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他都能够解释了。不过当然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只一定要确定是哪一年是火山爆发，然后你到埃及历史上去找到底是哪一个法老，所以呢他当然有一套的解释，然后他们有一套的解释，就是到底西乃山应该在什么地方。那么我再说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历史的事实，不是个神话。但是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在这里，就是说到底在时间上兜得拢兜不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错，这个说法是很生动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用神的话来配合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这个说法就是告诉人说，因为我们觉得他最大的贡献还不是说就是那个时候，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用电脑的高科技，然后呢告诉我们说在某一种的物理的原因底下红海是能分开的。那么这个不能算是神话，那么然后还有其他的是能够解释的。那我觉得对于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不肯相信的朋友们，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不一定接受说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也承认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不一定相信说就是火山爆发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好过红海的，不一定。那么不要忘记以色列过红海是事实，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整个的那一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壳发生变化，这也是事实。因为不要忘记神不可能这个他行了神迹然后不动声色，不可能，因为在自然界一定留下结果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能过红海，那么那一带的的确确有了变化，那有了变化以后，那么便叫红海分开是完完全全可能。那么光就是东风吹，神兴起的东风吹了一个晚上，然后以色列人就过去了。那么科学家们就做了实验呢，你如果这个风速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你连续吹十个钟头，那么吹十个钟头，那么这个海水可以倒退好长，可以说倒退好大的一段时间，那么而且也可能形成一个墙，这个并不困难啊。但是呢真正神 叫红海分开的时候，那个背后的整个地形的变化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是可以解释的，并不是神话，在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那其实呢，不光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前不久，从前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个医生，是精神病的医生，他是本来在苏联的，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这个爱因斯坦死以前呢，在他的桌上摆的还是这个人的这本书。那这个人呢，他根据上古史，就他去收集上古史，他认为是上古史虽然是有些地方荒诞不经的地方，但多多少总有些事实嘛，所以他整理一下，从那里背后就猜想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根据上古史，他证明说火星的曾经撞过地球的。那么为了要证明他的说法是对的，所以他就证明，就虽然那个时候人对于火星还没有更多的研究，所以他就预测，根据他上古史的研究呢，这个火星啊，这个一定火星怎么样呢？火星里面一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才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呢，非常稀奇啊。后来我们叫太空船去所做的实验完全跟这个人的符合完全一样的。所以等到后来这个爱因斯坦说，他说虽然我不懂得你的理论，但是呢你既然这个理论能预测这些都是对的，那么叫大家要认真一点。所以他最后那本书就是他所读的那关于这个朋友这本书。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也是个理论就是了，那就是说等到火星靠近地球的时候，它一定拖尾巴的。那它拖尾巴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尾巴呢是那个灰尘是红色的，所以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尼罗河变红，这是他的解释。那么还有呢，他说因为火星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这个后来证明是对的。他说结果这些化学元素经过空中的时候，这个化学作用的结果就变成玛纳，这是他们的解释，这不是我们的解释啊。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个玛纳里面应该有几个成分，那么火星靠近地球的时候呢，那当然会有这个情形。所以这个说法呢，不光解释了过红海，也解释了约书亚的长日。那么这个是由此一说，所以就是说在太阳系曾经有一度火星非常靠近地球。那么当然如果你根据现在传统的太阳系的说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但是科学讲的是证据啊，所以如果这些证据，上古学的确留下一些记录，就证明说地球上的确起了一些变化，而且根据这个推论又是对的，那么又能解释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完全把它推翻的。那同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等到这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那么因为靠近这火星靠近地球的缘故，所以这个电磁场就发生了变化，电磁场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水就分开了，然后呢一个闪电，水后来又合起来了。所以这些懂得科学的人，就是不是懂得科学的人，他们就是用上古学所得的资料，那么他们把它整理出来，说是很可能火星曾经靠近过地球。那么同样的，我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说法，是不是火星要接受进地球，这个我们不必要去相信它。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说，证明说今天当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这神迹不错，但是背后呢的确有附带的，或者说我们叫同时这个大自然界一定产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根据这些人的解释，就是说或者电磁场的变化也好，或者核床体的变化是因着这个火山爆发也好，那么不管怎么去解释它，就表示这些解释是合理的，不是荒诞不经的，不是说好像是完全不可不好像神话里面那种完完全几乎叫你不可想象的。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可以发生这件事情，是办得到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于目前这些东西的这些发现的态度，就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的事，但是到时候当时的发生，我们知道的的确确红海是分开的，而且这的确是神的神迹。那么以色列过红海的确是他这个整个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好。 过红海和逾越节是两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但是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们因为讲到历史，我们因为讲到这个这一段跟考古学的比较，所以我想我们顺便的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去辩论，我们可以姑且听之，可以的。那么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说一定这样。那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的的确在有一度时间他是做了奴隶，那有考古学做证明，那么有很多可以证明的。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呢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还存在的地上，就是证明说他们的确是从埃及来的，后来他们又到了迦南。那么他们怎么到迦南的？当然这里面不信的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想等到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再稍微给大家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年轻的弟兄姊妹，圣经的里面的神迹就着表面来说，外表来说都是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它不是违反自然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姑且是这样说吧，比方说你看见呢，这个约拿呢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这是神迹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神迹。那么为什么人不能相信他呢？因为这个我们翻译圣经的人把翻译错了，这个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啊，把大鱼啊把它翻成金鱼。那么如果是金鱼的话那就不行了，金鱼的话你要金鱼的喉咙啊只有棒球那么大，所以怎么可能把这个约拿吞进去？这当然变成神话了，不是吗？所以难怪人家说这是不可能不办不到的事情。但圣经从来没有说是金鱼，圣经向来说是大鱼。那么好了，就算是金鱼好了，退一步来说，那你所知道的金鱼只有喉咙那么大的，而且满嘴都是牙齿的，所以他们说这个约拿呢一进到嘴巴里面就已经碎掉了，不必要在鱼肚子里祷告，根本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发生？没有错，一点没有错，金鱼很多都有牙齿的，而且呢喉咙就像拳头那么大的，那当然不可能。但这是少见多怪啊，如果你到地中海的话有好几种金鱼啊，有一种金鱼根本没有牙齿的，有一种鲸鱼可以把一条的河马一条的马吞进去的，那个马比约拿大多了，而在里面是完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少见多怪，我们就拿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来否认，就觉得这个是神话。但是不是，你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约拿，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么大的一条鱼，圣经是说约拿呢被吞到那么大的条鱼里面去，这个是对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在里面祷告，那这是最难祷告的地方，因为在鱼肚子里面，那在鱼肚里怎么祷告？有人说你约拿在那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最多，但是怎么可能在那里祷告呢？那你弄错了。有一种的鲸鱼啊，它有个气腔，有个气腔，所以这个气腔呢根本里面就有空气的，不过呢不很舒服就是了。大概那个气枪大概是约拿站起来一个高，他躺下来可能有两个约拿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祷告的，这是他的祷告室。所以他如果在那里祷告是很不舒服，不错，但是这表示他不是说他不能祷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地中海有这么大的鱼，圣经明明说 sea monster 嘛，明明说是大鱼，所以这个并不违反自然律。但如果反过来你说不是大鱼把约拿吞了，如果我告诉你说是约拿把这样大鱼吞了，那这就不对了，你懂吗？如果是约拿把这么大鱼吞到肚子里面，那你说是神话，圣经里没有这样的神话。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包括过红海、约书亚的长日，就外表来讲都可以解释的，包括经济，我们碰到经济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那怎么可能经济是被火烧了却没有烧着，稀奇不稀奇？那么这个明明是神迹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神迹是可以解释的。今天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可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外表可以解释，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把神迹解释掉了？没有，问题就是时间，
等到摩西要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吗？红海就分开了。等到摩西毕业的时候，他拿的毕业证书就是荆棘的火焰，那那个时候荆棘的火焰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所以我们相信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说神迹是反自然的。有很多人说神迹就是反自然，这是他的定义，那就表示他不相信神迹。但是问题在这地方，我请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你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吗？除非你告诉我你知道所有大自然界的定律，我就佩服你，你就有资格说什么是神迹，什么不是。所有科学家都不敢说他知道所有自然的定律，不知道，不敢说。你知道有一度我还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讲到这个核子融合的时候，所谓冷融合，意思是说你就在普通的温度里面，你就可能就可以让两个核子原子核产生融合。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平常按道理来讲一定要太阳那么高的温度啊，然后才能产生这些事情。所以太阳每天所发生的就是融合嘛，就是在高温底下的融合。那在普通的温度底下融合，曾经有一度有人说做过实验的，然后呢你看有一度风靡全世界，每个地方大家都要做，结果证明根本是乌龙一场，根本是骗人的。那为什么科学家们会上这个当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科学家相信什么？相信证据的。你不能因为说只要你实验能做得出来，我就佩服你，我就相信。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科学家只能够接受事实，他可能解释不通，但是他不能够推翻。所以现在就是说到底有原因，为什么大家相信？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对于自然律不知道，可能有例外或者有另外一种情形。所以除非有一个人他能够说他完全，如果他能够完全，他能告诉我们说他知道所有大自然的定律，然后他是最有资格说到底有没有神迹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自然定律，我们怎么能说没有神迹呢？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没有圣经，没有一个神迹，包括我们要看得过红海，包括这个火焰的荆棘，你看见它的外表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不是荒唐的，不是荒谬的，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个时间各方面的配合，那你要承认是神迹，你看见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事情是发生了，我们不需要符合现代大家这些许多的解释，但是呢我们为着不信的朋友，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思考的方向，告诉他说这个不是神话，这个不是完全不可以解释，是能解释的。那么到底事情怎么发生，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科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相信它的确是神的话，而且的确代表历史的事实。虽然和埃及的史不一定完全相符，我们说过因为有一段还是不可靠的历史，所以这样我想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些的难处应该就没有了。我想我们这一次的重点还是放在属灵的事情上，特别在他属灵的教训上，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些方面太多的深入，不过我们点到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的确确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结果人口暴增，结果对于法老，对于那个时候的法老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然后他们就给他做苦工，那么他们的哀声呢最后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同时呢，他们为了解决除了这个做奴工，这只是个办法而已，他霸占你的时间嘛啊。那么因为你什么都不想，所以你更不会想到说神当初把我们带来是为着把我们带回美地。不要忘记他们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还是得到教训，他们是希伯来人，但是呢他们不是不想，他们忙到一个地方没有时间想。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啊，传福音特别困难在哪里呢？ 如果几十年前的台湾一切非常的简朴，一切非常的简单，虽然大家困难，虽然大家生活辛苦，那么在许多的压力底下人容易相信主。但是今天呢，你看见一切都向钱看，这个钱是钱财的钱，所以大家的时间就消耗了。你看今天呢，很，你知道说今天的这个谁啊，这个 Bill Gates， 他，你知道他有钱到什么地步吗？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如果他看到这个有500块钱美金掉在地上，他要决定捡还是不捡。因为你去捡那个500块美金所花的时间，他用那个时间直接进办公室，他可以赚不知道多少万的美金。所以你就知道时间就是金钱。那撒旦知道怎么霸占我们的时间，他把我们一生最好的时间把它占有了。为什么？为了生活嘛。那这些人他最为主是什么？就是要基本生活，他们就是要糊一口饭。所以我们晓得说，许多时候这个撒旦他所做的工作就叫我们没有时间想，叫我们根本来不及想。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么历史是如此，那历史上的教训呢，用在基督属就用在我们的光景上，我们也很清，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一样，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的确确是身不由主嘛，我们的的确知道说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所以这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背景。那么当然后来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为着要减轻这个人口的压力，那么当然他们找了收生婆，希望说如果是男的话呢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的话呢就留他存活。那结果你知道说希伯来的妇人呢，这个结果收生婆呢并没有照着法老所说的，他说这个希伯来人本来是健壮，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就这样你看很多的男孩丁呢就留下来。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么他们就最后的一个杀手锏就是凡是男生下来男孩子不管怎么样就把他丢在河里面，就把他丢在水里面，然后一切的女孩子呢就留他的性命。那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摩西就诞生了。如果神要使用一个器皿来完成神的使命，神的托付，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出来，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那他需要用一个器皿，那这个器皿呢就是摩西。那不要忘记这个摩西的遭遇啊和他的百姓的遭遇没有两样。当摩西生的时候他根本已经接受了死的判决，一生下来他就接受死的判决。为什么？因为一生下来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应该扔在河里面。现在问题就是有谁能够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我们看见说所有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遭遇和其他的百姓是一样的。当所有的以色列人尤其是男丁在死的判决底下，他们注定是死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也这样，我们注定是死的，没有错。但是现在呢，如果神要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拖出来，那么神所使用的器皿呢也必须从死里面拉水里面拉出来可以。所以后来摩西的名字叫什么？叫摩西。为什么？因为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从水里拉上来什么意思？就是从死亡里拉上来。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男孩子的命运都是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对埃及人讲是生命线，但对以色列来讲乃是代表死亡。这个世界有它的尼罗河，所以整个的世界就依靠这条生命线。但是问题要记得，我们如果今天神要寻找一个器皿，那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把这些人从河里面拉上来，那他自己必须是从河里拉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开始。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保守了摩西，然后呢神安排了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呢能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我想这个故事弟兄姊妹是很清楚的，圣经说他的母亲啊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但是不能够再藏了， 所以你看见时间那个时候非常的紧迫，他就取了一个蒲草香，就把它抹上石漆，然后就把它放在河边的芦地里面。那么摩西的米利安呢就在那里看。后来呢我们知道说等到那个法老女儿出来 洗澡的时候，然后呢他周围的人就找到了这个孩子。那么结果因为他生下来俊美非凡，所以就打动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心。那么这时候姐姐就来告诉他说，好不好，我替你找个奶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还是在母亲的乳养底下吸取了教训，就从他吸取母亲的奶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自己是个希伯来人。所以但是最后呢还是把他放到王宫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西的一生呢一共是120年。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告诉我们这个120年是分作3个40年。第一个40年摩西在埃及王宫里面。圣经说呢他在埃及王宫就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严格说来呀，他等于在埃及的最有名的大学里面拿到博士，因为他是学尽一切的学问。那不止这样，圣经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用的人呢不是世界上剩下的，神所用的人呢都是世界上抢着争着要的。有很多人觉得神好像整天专门捡破铜烂瓦，世界上不要的他就要。所以你看如果有一个人有几个孩子有几个儿子的话，那么这个最聪明的让他做医师，然后差一点的让他做律师，那都是伟大的师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最小的可能最不大成才，让他做牧师好了，也是师。所以这个好像神是专门捡破铜烂瓦的，其实不是。你看见摩西是生下来俊美非凡，而且呢当神装备他的时候他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如果在座你们有年轻的弟兄姊妹，要记得你们在学校里面不要光及格就好，有很多人抱及格主义的，不是。你必须要像摩西一样，神如果把你放在学校里面神要用你。所以当头40年神装备你的时候，你应当要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那这就证明说摩西不是个，你看摩西是个用功的人，是个认真的人，是个殷勤的人。然后不止这样，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才，神是神所要拣选的一个器皿。那最早最早神要装备他，所以神把他放在哪里？放在埃及。所以今天不要忘记，神把年轻人放在这个世界是要装备他们，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有一天神要使用他。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40年。所以等到40岁的时候呢，这是根据斯提凡告诉我们的，那么他呢就到他弟兄那，他知道他的弟兄受压迫，他知道希伯来人受压迫，所以呢他就去探望他们，也看到他们的重担，那么也看到一个希伯来人怎么样被一个埃及人欺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左右观看，他左也看右也看，就是没有看上面。然后呢他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就打死了。你看呢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如果他有把握的话他不要左看右看嘛。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摩西是有使命感的。摩西的目的呢是要拯救他的弟兄，我相信从他吸取母奶的教训里面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希伯来人，虽然他是贵为王子，但是呢他要拯救他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摩西太急了。摩西呢这个时候跑到神的旨意的前头，原来神旨意啊有时间的，当神还没有动的时候摩西就动了，这是摩西的难处。还有呢，摩西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不一样，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我们的摩西一定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一个人，他打一拳就够了，没有第二拳这个人就完了。所以你看见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 他觉得凭着他的手能打死一个就救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一个。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一个的把埃及人打死了，才以色列人才能出埃及的话，以色列永远出不了埃及。所以这是谁的方法？这是摩西的办法。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预备一个为他，这神要预备一个他的仆人。如果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到迦南，神一定要对他有预备才可以。那第一是世界上的预备，我们知道的的的确确，你看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已经看见过许许多多的庙，访问过许许多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在里面。所以后来你看见神用他来建造会幕，可是呢，不是按照埃及的样式，乃是按照山上的样式。因为神知道摩西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因为他学进了埃及的美术学、埃及的建筑学。那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的，他不会借会把世界上的观念就用到什么，用到会幕里面去。所以你看神在那里告诉摩西说，什么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为什么？因为摩西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这些东西有用吗？有用。没有用吗？也没有用。讲到样式的时候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呢，装备是重要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要劝年轻人，你不能因为爱主你就不读书了，不能因为爱主你就翘课了，不能。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读圣经不读书，这就错了。因为神怎么用你啊，明白吗？所以神要用的人，你看见保罗也好，摩西也好，神要用的器皿都是不同凡响的器皿。神不是拣选破铜烂瓦的。你想想看，神要借着摩西来写摩西五经，神的启示，圣经神的启示是借着摩西给我们的，那如果摩西错了怎么办？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摩西在埃及学经的一切学问，他很可能就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他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埃及那些东西带到属灵的事情上来，神有办法的。所以呢，摩西就进入了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刚好是4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第二天他真的看见他后来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那争斗，他就在那劝架的时候，然后有人说，难道你杀我，要杀我，要像杀埃及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紧张起来，他知道说他昨天事情已经被告发了，所以他赶快就逃走。所以从此以后呢，摩西就逃亡了。这个摩西逃亡的时候，他不是过一道红海，是过了两道的红海。我们如果大家知道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西乃半岛啊，一面是和埃及 做邻居的，另一面和约旦做邻居的。那么你从埃及到西乃半岛要过约高过红海，然后呢，从这个西乃半岛到今天的约旦或者米甸旷野又是一道的红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三角形的，那这两边都是红海，你明白吗？那么现在呢，摩西要逃亡，他要逃离法老的魔掌。那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留在西乃旷野，他乃到了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就是他等于过了两道的红海，到了今天的约旦，也是到了今天呢，大概约旦这个靠近红海那个地方有一个旷野叫做 Wadi Rum，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圣经里面的米甸旷野。那摩西呢，就是在那个米甸旷野里面过了40年。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下面，读第三章，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摩西呢，就在这个旷野里面，大概他流亡到那里，那么一共有多少年呢？一共是40年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呢，应该是80年以后，就是摩西80岁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三章，你看第一节哈，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这个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野外啊，这个翻译是翻得很差，离原文差得很远。 这个野外其实不是野外，这个原野呢是旷野，是 desert， 是旷野没有错。但是呢，它是 the backside of desert， 就是说是这个旷野的后面。那你读旧约圣经要清楚啊，圣经里面讲前面是东边，圣经讲后面呢是西边。所以你知道，因为呢，摩西呢逃到了米甸旷野40年，所以你看见是在西乃半岛的哪一边呢？是西乃半表的东边。所以现在呢，他说他到什么？他到了这个米甸旷野的西边，就到了神的山。所以可见呢，这个神的山乃是指着西乃半岛说的。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你看网站的话，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啊，不是过这边的红海，是过这边的红海。意思就是说，是从哪里呢？是过从这边过了红海，就到了什么？就到了阿拉伯，或要么到了沙地阿拉伯，要么到了今天的约旦。那其实呢，如果你明白这个出埃及第三章的话，很明显米甸旷野是在西乃旷野的什么东边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山呢不可能在什么，如果你是在这边过了约旦河，过了这个西乃，过了红海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西乃山是在哪里，要么在约旦，要么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根据圣经的资料才可以。光是西乃山候选人一共有17个，就是说有17个可能到底西乃山在哪里，但只有一个是合乎圣经资料的，很清楚那个一定是在哪里，是在西乃山的。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呢，结果他就发现呢，神在荆棘里面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那这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那么不要忘记啊，到了这个时候摩西应该是80岁了。你记不记得他在诗篇90篇里面怎么说？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然后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所以大概就是他快80岁的时候，因为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斯蒂凡给我们的资料，大概80岁的时候他看见荆棘的火焰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快80岁的时候，所以他已经过了。他应该算是比较强壮的，因为当时一拳就把对方打死嘛，所以你知道他那个身体还是很有基础。所以到了80岁，你看见吗？结果呢，他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神的山。那么结果没有想到，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遇见他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40年前，摩西跑到神的前头，但是40年后呢，你再读第3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一次摩西慢了半拍。这一次呢，摩西就跑到神的后头，这是我们的难处。40年前太快了，40年后又太慢了。那这就是出埃及第3章。那么当我们读出埃及第3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经过40年的旷野？所以你看呢，摩西一生是120年，轰轰烈烈的皇宫不过40年，多彩多姿的不过40年，然后是安静的寂寞的旷野2个40年。所以你看看他的一生，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在旷野里面经过的。他能听见人的掌声，他能看见人的喝彩，他能这个享尽荣华富贵的是最早的4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起初的时候，摩西以为说神也许过了10年来找他，不要忘记神要用他，他一定有一种使命感。而且现在他觉得，我已经学尽一切的学问，现在我可以为神来用了。我看我们许多年轻也这样，如果我们有一点圣经的知识，也读了圣经，也受了一些可能专业性的训练，你觉得现在我现在明白圣经，我现在可以用了，不错， 我们是满腔热血，神是纪念我们的心。但是你看见神如果真的要用一个人的话，他有他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因为闯祸了，结果他流亡了，结果一流亡呢就是40年。那等到我们后来看到他又是一个40年，我们才明白过来，如果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真的在旷野里面40年，你看见说能够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不是皇宫的日子，那个不能帮助他，那皇宫的应对，皇宫那些荣华富贵的日子一点都不能帮助他。不错，他的学问，他所学来的可能有一些的帮助，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领袖的才，领导的才能的确在那时候训练出来的，没有错。你看他能够带领多少人，带领100万人200万人，那不容易啊。你试试看呢，你今天你要服侍20个弟兄姊妹，你就有很大的困难。在美国他们说办福音营啊，请那些不信的朋友来听福音啊，不信的福音听福音，结果好几天都没有肉啊。那个福音朋友就吵起来了，他说如果再没有肉，我们就要动粗，这他说笑话的了，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肉拿来吃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明白，你今天你是被人请来的，但是呢光是一个很简单的，你看就不容易。但是摩西呢要带领两百万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当然要有领袖的才，他必须是个领导，他必须是有领袖才华的人。那摩西和亚伦当然是领袖，米利安也当然是领袖，神的确使用他们。所以一面来讲，神用摩西那40年，那40年没有完全浪费，无论是领袖的才能，无论各方面来说，后来建会幕等等来说，当然那40年有用的，但那40年也是没有用的。原因在哪里呢？等到神用他写创世纪的时候，用他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写？因为他到底他是受了文化，埃及文化的熏陶。那个时候的人类学是怎么样的人类学呢？人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人类学就是说，人呢是从尼罗河河畔有一种毛毛虫，从那个毛毛虫后来演化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进化论最早的不是达尔文讲的，最早的进化论是摩西那个时候的进化论呢。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不是埃及的神话。而且根据埃及的神话告诉我们说，地球原来是个像蛋一样的东西在空飞在空中的，结果翅膀慢慢掉落了，然后呢才变成今天的地球。但是弟兄姊妹，摩西只用了76个字，他很庄严的把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尤其是宇宙的起源，在第一章就为我们介绍了。没有一个文献能像创世纪第一章的文献一样，你想想看，你要讲的宇宙的起源，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只有70个字哦，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语言能叫大家都能够懂得的？难道你讲的宇宙的起源，你用科学家的语言吗？难道你用天文学家的语言吗？你这样讲，那些人听不懂。那么那些草根的人怎么办？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个裁缝怎么办？所以这70个字。不光是要讲到宇宙的来源，不光是没有埃及的错误，而且呢要给人看见说，这样的说明是教授听得懂，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为着每一个人的。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创世第一章代表神的话，讲出宇宙的起源的话，你想想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它？当然一个懂得生物的人，他讲的生命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些化学的方程式来告诉我们，或者告诉我们 DNA 背后的秘密什么，你也可以讲那个起源，但是你那样讲别人根本听不懂的。但是创世纪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目不识丁的，我的岳母根本，你今天叫他你叫他根本不目不识丁，你叫他中你看着看报纸，他看不懂，但同样的字放在圣经里他就看懂了，这稀奇的很。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读创世纪，他知道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也不知道什么原来有一声霹雳，没有的 Big Bang 没有的。你什么时候知道一声霹雳？是你读大学了，然后慢慢读了研究院了，你读一点的物理了，哦，你知道说也许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是开始于一声的霹雳，这是天文学家讲的。但是请问你就是这样讲，别人还是听不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是什么人都可以听得懂，所以神所使用的人不光是个作家，不光会写作的，而且现在你要描写宇宙的起源，你能不能用76个希伯来字很庄严的宣告宇宙的起源？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换一句话说，人不是卑贱的，人是尊贵的。因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乃是代表神宇宙中的杰作。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样尊贵的一张圣经给我们， 你就看得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那么当然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那么慢慢慢慢你看圣约翰那个摩西五经就慢慢就展开了。所以为着神要用他把他的启示给我们，你看见第二个四十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就是经过第二个四十年，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慢慢慢慢的就经过过滤了。我们知道这个英文有一个叫 learn，learn 就是学习的意思，还有一个叫 unlearn，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头四十年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到了这个第二个四十年，神替他解除武装的，但这个解除武装不是全部的，就是所有那些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思想不合乎神启示的，神就把它过滤了。否则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如果那一次摩西不小心他把埃及文化里面一些错误放在创世纪里面，那你看见说圣经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但是感谢主，圣经乃是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把摩西放在米甸旷野四十年，神是把他放在旷野面前，在旷野学校里面。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假山，每一座的金字塔都是假山。为什么？因为在埃及没有山的，你把窗子推出去你要看一座山，那座山一定是假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把窗子推出去，他所看见的山都是假山。但是等到他在米甸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他当米甸旷野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不是假山，他所面对的是一座一座真的山。所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所以诗篇九十篇大概就是他八十岁的时候在米甸旷野里写的。而且我个人十分相信创世纪大概也是在米甸旷野写的。到了后面的旷，就到了第三个四十年，就是在西乃旷野的时候，那么摩西很明显的写了出埃及记。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装备摩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个四十年并没有浪费。经过第二个四十年，你看所有那些不应该的通通过滤掉了，通通过滤掉了。那另外一方面，他本来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但你想想看，四十年之久啊，他不对人说话，只对羊说话。你如果一天到晚跟 baby 在一起，你只会讲 baby 的话；你一天到晚跟羊在一起，你只会讲羊的话。因为你好久都不讲话了嘛，尤其旷野里面没有什么声音的。有一次有一个神父啊，他跑到这个西乃山上只住了20个昼夜，他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最怕的听见声音，在旷野里面没有声音的。你想想看，在皇宫里面那种热闹的情景，还有在旷野里面安静的情形，所以一个本来多话的人也变成没有话了。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四十天呢，是四十年。 所以经过40年神的雕刻，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是很能干很能干的人。结果后来神找他，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一面圣经明明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现在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你说摩西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为什么？因为40年呢，一天到晚跟羊说话，到时候他真的不会说话了吗？你看见吗？你如果离开学校很久以后，你所有的书都还给老师了。所以我们知道说40年你对着一群的羊，那你比较他的40年和这个雅各的20年不能比。雅各20年起头是孤家寡人一个，20年以后你看见吗？4个妻子，然后呢11个儿女，然后呢牛群羊群无数，这是个成功的人。但摩西呢是2倍的时间，40年他看的羊还是别人，还不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岳父的。所以弟兄姊妹，他现在你看他领了一些羽羊群到神的山那里去，结果没有想到神遇见他。所以这4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雕刻他，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创世纪就是个证明，摩西五经就是个证明。你看见这些话乃是神的启示，这个会幕乃是神的启示。你看会幕和那些庙的建筑完全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一个人，有一个美国的工程师啊，他在旷野里面，我们以后会讲，他讲到那个会幕我们会讲，他在沙漠里面的他这个要盖房子，那他有了一种的方法，他认为他可以拿专利的，所以他去申请专利，结果没有想到被驳回来了。他说你太晚了，3500年前有人这么做了。谁这么做的？是摩西这么做的。那我想我们读到那一段呢，我们再跟弟兄这么提，到底这个人是拿什么在沙漠里面盖房子，不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摩西的的确确，你看见吗？神用他，神用他。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一个40年 learn， 他学尽一切的学问，到了第二个40年 unlearn， 就是神把他所学过的又解除武装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神是一直等，等到我们到天人岁数的尽头。因为摩西自己讲啊，人一生是70岁，他已经到了80，他多活了10年了。现在摩西是没有希望，对自己没有希望。所以他最后对神说，你另请高，意思就是你另请高明好了，我不行啊，我根本是拙口笨舌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晚了，如果这消息早到20年，摩西可以他觉得我能被神用。现在他觉得神不可能用我，因为他已经80岁了。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公司用个80岁的老人？没有可能的。就是摩西最没有用的时候，结果神最用他，你不觉得稀奇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事，要率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开始200万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首先要把他们从法老的权下带出来，然后要带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人，你看见这样的人一定是要他经历最好最充沛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最伟大的工作是借着谁来做的？借着一个最不能做的是人做的，是个老人。不要忘记，他每天早晨，我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可以相信说，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对神，神啊，这又是借来的一天，每一天都是借来的。他每一天都可以躺下，40年他没有躺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在那里用他。所以这是神所用的人，和我们的方法不一样，你看见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专业训练完了，我们只要懂得圣经，我们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不，神要等到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我们所学过好像都没有用了，那这个时候神用我们。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那第二不要忘记，就是如果你要帮助别人经过大而可畏旷野40年，你自己也必须要经过40年，一天都不能少。所以摩西经过了40年在旷野，懂得旷野的种种，然后才能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你一定比他早一步的。如果你在某一点上能帮助这个弟兄，你一定在这个以前你已经学了那个功课。你不能够一天到晚把没有学的告诉别人， 我知道很多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病，他只会一节圣经节，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可以讲，你可以背，别人不一定得感动的。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病人无声胜有声，也许你叹一口气你更能帮助他。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要被神用，但是呢，问题在哪里？我们又没有经过神的训练。神的原则永远这样，你要帮助别人四十年的旷野吗？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四十年的旷野？所以这就是第四十二个四十年旷野的解释。但是我们再说摩西等等等等到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四十年了，天还是没有动静。结果呢，最后天有了动静。但等了天有了动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觉得我不行了，他看看自己也不行，你照照镜子也不行啊，神怎么可能用我呢？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这里有一个老人，80岁的老人，无用的老人，神完全把他带到尽头了。神说我要使用你，他说不行，我是拙口笨舌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四十年他根本从来没有讲过话嘛，在皇宫里面他可以演讲多少次，很会讲话，这里你哪里你讲也没有人听的，所以难怪他是拙口笨舌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拉比啊，他们怎么解释他是拙，怎么解释摩西拙口笨舌的？因为他没有新约圣经，我们是出埃及，我们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摩西啊，俊美非凡，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呢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嘛。但是拉比他没有这句话，所以他们怎么解释他这个摩西呢是这个拙口笨舌呢？他们有一个说法，他们说呢，那个时候摩西不是做了王，埃及的王子嘛，所以常常就在法老的膝盖上玩来玩去。但这个王，这个法老啊，一直担心的一件事，就这个小王子长大又不真的是埃及人，有一点可能革他的命。所以呢，他为着安全性，他要试试看到底他的智商有多高，所以就给他选择。那么一面呢，给他一顶的皇冠，是法老的王冠；另外一个就是一堆的炭火，上面烧红红的炭火，让他来选择。那他已经知道，如果他选择皇冠呢，将来一定造反的，那他的命大概就没有了。结果根据这个犹太的传说呢，这个摩西最后没有拣选王冠，摩西拣选了那个炭火，他把这炭火就抓着放在嘴巴里面一咬，结果就烫了舌头，就从此以后就变成拙口笨舌。这是犹太人说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相信，原因很清楚，因为圣经明明说他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他终于带着几只羊，现在呢来到了这个神的山，结果他看见有一团的荆棘被火烧了，但是没有烧着。那么对他来讲是个大的异象，为什么？因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荆棘是被火烧起来的，那司空见惯的事，尤其在旷野，在西奈半岛，那天气那么热，它一过了燃点，这个当然就烧起来，一下几秒钟就没有了。但这一次不是几秒钟没有了，几分钟还在那里，几个钟都还在那里，这个明明火在上面，结果荆棘没有烧着，这是大的异象。弟兄姊妹，感谢主，借助这个火烧的荆棘，神要开始打发他去，神先要打发他，要用他来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面休息一下，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